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准备实施更加强硬的移民政策。纽约爱丽丝岛上的移民墙回顾美国的移民历史。另外，电子商业巨头亚马逊为员工打造另类的办公环境。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许湘云。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
经过两年的等待，权力的游戏终于在上周日，也就是4月14日晚上开播了。本周一，家庭院线 HBO 表示，大约有1740万美国观众观看了中世纪奇幻史诗剧《权力的游戏》第八季第一集的播出。两年前，观看第七季结局的人数为1690万。本剧的回归在社交媒体上也炸开了锅。HBO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周日有超过500万有关该剧的推文。讨论最热烈的时间段是男主人公雪诺终于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得知龙母是自己的姑姑。《权力的游戏》是目前为止 HBO 制作推出的最热门电视剧，在150多个国家播出。它的剧情跌宕起伏，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场面恢宏精致，自2011年开播以来赢得众多剧迷。虽然剧迷们热衷于猜测故事走向和人物命运，目前第八季余下的剧情仍处于保密中，结局将于5月19日播出。艺术家黛布拉·拉波波特戴着用沙滩椅布料做的帽子、一次性中式汤勺做的项链，在垃圾堆里寻找宝藏。73岁的拉波波特将垃圾和简单的材料，例如厕所用纸，变成了高端时尚品。他称自己为黛布拉碎片或残渣拉波波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波波特因其可穿戴艺术品而闻名。他的作品曾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等展出。他还在多所高校任教，并举办研讨会，讨论如何将再生材料转化为有创意又好看的帽子、手提包和项链。在过去的5年里，他一直用 Viva 牌纸巾制作帽子。他说，这些纸巾的价格从$250到$400不等。这些再生材料可以与他对话，因为他们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他与这些再生材料是有感情的。4月11日至4月15日举行的2019年芝加哥星球大战庆典吸引了众多粉丝。对于粉丝而言，活动中最令人兴奋的元素就是可以打扮成他们喜欢的角色。粉丝们装扮成英雄、恶棍、绝地武士、公主等角色，还有一些参与者脱离的主题，结合了其他流行元素来装扮，比如蜘蛛侠和米老鼠，还有一些人则装扮成星球大战的创造者乔治·卢卡斯。星球大战是美国导演兼编剧乔治·卢卡斯制作拍摄的一系列科幻电影，除了科幻电影外，还有动画、漫画、小说和电视游戏增加情节。4月13日，世界知名大提琴家马友友在美墨边境小镇拉雷多表演，希望用悠扬的琴声为美墨两国做文化桥梁。马友友对现场的粉丝说，文化的力量大于政治，享有内心自由使你们强大，他把你们联系在了一起。据悉，马友友原本打算在美墨边境大桥上进行表演，但是遭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拒绝。
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雇了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之后，准备实施更强硬的移民政策，考虑恢复非常不受欢迎的把移民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分开的政策。美国官员说，移民危机在最近几个星期恶化了。
尽管特朗普政府推行强硬政策，但希望逃离贫穷和犯罪的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移民继续穿越墨西哥，试图进入美国。仅在2月，西南边界就逮捕了大约7.6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家庭。 在竞选中大力支持边境安全的特朗普显然对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越来越失望，并在周日将他解雇。尼尔森周一发表了简短讲话。
我赞同总统保护边境的目标，我将继续支持解决边界人道主义危机和安全危机的一切努力。
特朗普宣布现任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凯文·麦卡利南接替尼尔森为代理部长。特朗普似乎准备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白宫周一并没有排除特朗普正在考虑恢复将移民儿童与他们在边境的家人分开的政策。
家庭的分离，你知道，总统之前说过他不喜欢那样，这是一种可怕的做法。但国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人们就不会利用孩子来到这里。
家庭分离政策于去年四月至六月实施，随后在法庭判决中被推翻。这项政策面临巨大的公愤，也没有减少移民人数。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所以我认为特朗普政府设法阻止这些人。但问题是，威慑不能解决移民来源国的现状，例如无法解决暴力和贫困问题，也不会解决这些人别无选择的事实。
特朗普继续指责民主党人，他们对特朗普在边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提出质疑。
不幸的是，民主党人拒绝堵住移民漏洞，这就是问题所在。
上周四，特朗普收回了关闭南部边境的威胁，并赞扬墨西哥采取更多措施阻止移民流入，但到上周末，他已指示助手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据报道，他正在考虑解雇更多官员。
在纽约爱丽丝岛上，一堵移民荣誉墙几乎被名字填满。迄今为止，770块箱板上刻有近80万移民的名字，其中包括未在爱丽丝岛上岸的移民。一起来回顾美国大熔炉的历史。
一个世纪前，许多人从欧洲来到爱丽丝岛，美国移民荣誉墙刻上了他们的名字，缅怀纪念他们。1954年移民检查站关闭后，有大批来自中美洲和东南亚的家庭来到美国，他们的名字可能也被刻上了荣誉墙。
Everybody wants to be honored.
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被记住。他们希望他们抵达美国的那一刻被人们铭记，而这正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做的。
That's what we can do here.
荣誉墙上多种多样的名字反映了这个国家不断变化的移民趋势。荣誉墙在1987年修建，被当作是修复和维护爱丽丝岛的筹款工具。现如今，荣誉墙上已经有770块箱板和77.5万个名字，俯瞰着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下城。只要支付150美元，每一位移民或移民后裔都可以在墙上加上自己家族的名字。艾琳·乔森参观了刻有她曾祖父名字的荣誉墙。
如果我是第一或第二代移民，我会觉得，哇哦，这些人可以经历这一切逆境，克服所有这些困难。他们经历了检查、审判，还被告知我们不希望你们来这里，但是他们挺过来了。
国际游客对爱丽丝岛国家移民博物馆的多样性感到惊奇，即使他们并不认识被记录在这里的移民。
一切都被记录下来了，他们把所有这些名字都写下来了，这很好，这将帮助许多美国人寻根溯源。
我们讲述了奴隶的故事和他们的到来，这是个可怕的情景，是一场悲剧，但他们现在是美国和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这就是美国，他们应该像其他人一样在这里纪念他们的家人。
美国的一些原住民美国印第安人也选择在墙上纪念他们的家人。
商业巨头亚马逊为员工们打造另类的工作环境，还有什么比在丛林中办公更能够发挥创造力的呢？另外，计划农场为跌入人生低谷的妇女提供一片疗伤的净土，请看《百样人生》。
to the spheres, they are a relatively new addition.
欢迎进入生态球，这些是亚马逊园地里的新建筑，是一月底完工的。建造生态球的想法是希望给我们的员工提供一个另类的工作环境。
This building is really intended for Amazon employees to use.
这个建筑是为亚马逊员工打造的，基本上是一个温室。生态球里有来自50多个不同国家和6个大陆的4万多种植物，所以这里的植物不是你家后院里可以找到的。整个生态球里有小型工作区域，有小桌子，员工们可以在这里使用手提电脑，或者开会，或者吃午饭，感受一种和普通办公室不同的氛围。
Than their typical office space.
That takes a little bit of getting used to.
这需要一点时间才能适应，不过我觉得至少我非常喜欢，可以提高你的自由创作性。这是我们第一座不需要办公桌的建筑，几乎都是自由空间。如果你是早起的人，你可以在这里任何一个地方办公。
Free spaces, and you know, if you are an early bird, you can pretty much, you know, pick where you want to work.
这些是现代电话亭，其实里面没有电话。如果你一定要打的话，可以带上自己的手机。不过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如果你要专心工作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办公室大多是开放的空间，所以这些电话亭是保持安静的地方，不过是非常新型的。
So behind me is our community banana.
我身后是我们的香蕉摊儿。亚马逊园地里有2个香蕉摊儿。用一种友好的方式说，嘿，我们热爱这个团队，我们喜欢在西雅图工作。任何从这里经过的人，请拿一个香蕉，亚马逊请客。在香蕉摊工作的人被称作是香蕉师，有人说这是亚马逊最好的工作，他们每天都向路过的人发香蕉。很多科学研究显示，如果你处在绿色中，处在大自然中，你的思考方式会改变，也许会更有创造性。所以我们非常兴奋为员工们提供这个机会，在一个感觉不同、感觉清新的地方工作，同时也让他们认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植物。
Because the spheres were really exciting for this entire.
生态球刚开放时，整个公司都非常兴奋。每个月有2个周末，生态球对公众开放，大家可以在网上报名来参观，看看生态球里到底有什么。计花农场的故事就是妇女团结起来、展望和康复，让世界变得更加有爱的故事。
Thistle Farms has been around for 21 years.
计花农场成立已经21年了。刚开始很小，只是一个妇女团体，一个由人口走私、卖淫和瘾君子幸存妇女组成的社团。这个小团体说，让我们试着一起生活2年，没有任何人管，没有房租，看看妇女一起疗愈的结果。
I ran away from home. I was trafficked.
我离家出走，然后被贩卖，从事儿童色情活动。一次受伤，童年的教训告诉我，我唯一可以给世界的就是我的身体。
The only thing I had to offer the world is my body. When I first got here,
我一到这里，他们就给了我一把钥匙。20年来，第一次有人这么信任我，愿意把钥匙给我。
如果你到监狱去，提到家这个字，那里的妇女就会流泪，因为她们太需要家了。
然后他们问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他们没有说多丽丝你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而是问你怎么了。
When the new women come, it's like the best.
有新的妇女来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你知道我可以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传给他们，教他们怎样制作产品，培训他们怎样操作机器，给他们大量的关爱。
There's this deep trauma that the women have experienced that contribute to the dysfunction, the disease.
这些妇女受到严重伤害，导致她们失去了能力、患病、做出错误选择、恐惧和入狱等等。我认为，作为一个社团，我们应该对她们说：“我们欢迎妇女回家。”我们知道，不是她们自己要流落街头的，是社会病态造成的。这个社会仍然让年幼的女孩遭受伤害。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reat idea to name the program after that last flower that was left.
我认为用这种最晚凋零的花朵来命名这个项目是个好主意。我帮助的这些妇女很像那些季花，也很像我。你知道，多刺的叶子是一种求生机制，如果你靠得太近，它就会扎你。可是这种紫色的美丽花朵提醒我们，人是多么柔弱和美好，即使外表刚强。
Hard outer edges.
人口走私事件对妇女施加性暴力是恶劣事件，而且是全球性的重大事件。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马萨诸塞州的清洁能源劳动力不断增长。另外，旅行中丢失的行李到哪里去了？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华盛顿政治分歧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气候变化。一些民主党人支持一项绿色新政，在十年内改变整个能源系统，但是共和党人表示这些提议将会破坏经济。联邦政府就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一些州却正在采取行动。让我们去拜访马萨诸塞州，那里的清洁能源劳动力正在增长。
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气温低至-8摄氏度，但是天气并没有阻止工作人员们建造这个用8000块电池板构成的太阳能发电站。
For the rest of this week, it's going to be freezing cold.
资深电工艾德·马特尔说，过去几年来一直在进行安装工作。
I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e a flat.
我几年前还以为这只是昙花一现，但我看到太阳能不断发展。
马特尔说，太阳能的流行对他这样的电工来说是件好事。他说，他这里并没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但这个行业却一直在发展。
如果没有太阳能，我会有2年时间完全没有工作。所以这对我们很有利。
马萨诸塞州目前在全国太阳能就业岗位上排名3，仅次于加州和佛罗里达州。可再生能源只是马萨诸塞州应对全球变暖的一种方式。在华盛顿，民主党人呼吁停止使用化石燃料，而共和党人则表示这些提议将破坏就业机会。但是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籍州长查理·贝克接替民主党人出任州长后，在气候政策上立场坚定。
在马萨诸塞州，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党派问题，虽然我们有时在具体政策上存在分歧，但是我们了解科学。
马萨诸塞州早在2008年就设定了到本世纪中叶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80%的目标。他向电力公司收取碳污，并制定政策鼓励提高效率和使用可再生能源。马州还投资了新技术，比如波士顿郊外的这个风力涡轮机测试中心。马萨诸塞州清洁能源中心是一个帮助马州实现气候目标的机构。中心负责人史蒂夫·派克说，他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8 years,
在过去8年里。清洁能源行业的员工人数每年都在扩大，自从2010年以来，总共增长了84%。所以，投资清洁能源不仅在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公共安全以及公共健康等方面是明智的，而且对于推动麻州的经济发展也很有意义。
当地的清洁能源产业现在创收130亿美元，雇佣了11万名工人。自2000年以来，马州的经济增长了20%以上，而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近22%。派克说，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意味着要破坏经济。
当然，在马萨诸塞州，我们过去10年里发现恰恰相反，事实上它促进了经济增长。
在不破坏气候的前提下，人们可以做很多工作，为世界提供动力能源。
出门旅行是一件麻烦的事，如果行李丢了，那压力就更大了。那些丢失的行李到哪儿去了呢？就让记者魏芝带你去找一找。
我刚刚从外地回来，正在里根机场的行李提取处等待我的托运行李。等了这么久，我的行李都没有出来，工作人员说可能是丢了。那会丢到哪里去了呢？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很特别，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无人认领行李最终都会来到这里。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阿拉巴马州的斯科茨伯勒是仅有10000多居民的小城，而在小城平缓的街道边却有着阿拉巴马州游客最多的地方。
I can go into any of the large
shopping center.
我可以去任何一个大型购物中心，比如国际商场什么的，我可以在那里待上一个小时，然后提着三件东西出来。我来到这家店，当我购物完，我会有满满一车的东西。在这里购物更有趣，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会找到什么。
这更像是打猎。
对，淘宝。
汤姆·巴恩斯和玛莎·巴恩斯父女俩说的这个地方就是无主行李中心。通常有0.5%的托运行李无人认领，而这些行李中的多数会在90天的寻找期被送回主人手中，而极少数不能物归原主的行李就从美国各地来到了这里。无主行李中心，
无主行李中心是美国唯一一家从航空公司买入然后转卖无人认领行李的商店。你不会惊讶于看到外套、眼镜、护颈枕、被子，但也有手提电脑、 Kindle、 iPad 各种昂贵的电子产品。我们也从陆运公司进货。
半个橄榄球场大小的商店，每天7000多件商品上架。在无主行李中心，与其说是购物，不如说是一场淘宝经历。而今天我们也跟着品牌大使坎特雷尔一起来寻宝，看看大家都带什么东西出去旅行。
我们现在是在男装区，但这个部门很有意思，我叫它野生王国。这里的很多动物制品是来自无人认领行李的。我们有张蛇皮挂在墙上，
蛇皮和动物头，这些经常在美国电影里出现的道具居然也被人们带着旅游。这不是电影《魔幻迷宫》里的矮人哈果吗？怎么会有人带着它旅行呢？这样稀奇的物品当然是不出售的，它们被无主行李中心保留下来作为店里的装饰，以体现商店的独特之处。有人说，托运行李不是有标签吗？为什么还会丢失呢？其实旅行中行李丢失有很多原因。
当行李箱运到这里，很多轮子是坏的，或者拉链坏了，提手不见了，这也可能是这些行李无人认领的原因。他们可能只是在提手上有一个标签，但提手断了，所以箱子上就没有可以辨识的证明了。
人们旅行的目的各有不同，有人是去参加婚礼的。在女装区的正装区，我们看到许多婚纱和晚礼服，甚至还有著名婚纱设计师王薇薇的设计。这样一件精美的长婚纱只要125美元，而这件婚纱竟然还是来自中国的，在这里的标价是99美元。丢了这些衣服的姑娘们肯定很着急，但坎特雷尔说，既然这些婚纱找不到主人，被其他姑娘买去见证其他新人的幸福，也算物尽其用了。
When you can help somebody else's dream come true, from
当你能用这些丢了的东西帮助其他人梦想成真，让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变好，是件很赞的事情。
A positive impact on somebody else's life.
虽然如此，但这些东西毕竟是别人丢的，拿出来出售对原来的主人公平吗？购物者丹尼尔·马丁这样告诉我们。
我觉得机场可能试过去找这些丢东西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试过但没能找到这些人，卖掉这些东西比把他们扔掉或者让他们在仓库里坏掉要好。
我们可以保证航空公司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丢失的行李回到主人的身边，他们有专业团队，他们有研究设备和仓库。当你第一次听说买卖无人认领行李这件事儿时，有人会误解，他们不了解航空公司所做的努力和我们通过捐赠而使这些物品获得新生所做的努力。
无主行李中心这样的淘宝圣地是如何创建的呢？1970年，一个叫做多伊尔·欧文斯的人突发奇想，带着他的小卡车和借来的300美元来到华盛顿特区，买了他第一批无人认领的行李。没想到第一次出售这些物品就大获成功，随后他们将这桩小买卖变成美国唯一出售无人认领行李的企业。他们的售货方式也由原来在租住的两居室里用牌桌搭建的货柜出售，逐渐变成了现在这家占据超过一个街区的商场，每年吸引上百万来自美国和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淘宝爱好者，成了来美国旅游不可不去的地方。别人的内衣内裤也是宝吗？在无主行李中心，满满的货架上挂着标价低至99美分的二手内裤。虽然我们没有采访到购买的顾客，不过店员偷偷告诉我们，这个区域的生意还不错哦。而从来没有在这里买过内衣的安博也说，
我想我会去试试。
一个人购物买多少件衣服会觉得心疼呢？
我挑了一件黑外套，一件滑雪衫， 一件 Express 的外套，乐斯菲斯的长袖衫和另一件黑外套。
刚刚开始逛，安博就挑了五件衣服，要是在专卖店里应该价格不菲吧，但在无主行李中心，低廉的价格就让安博买了还想买。
我在这里不仅看到了古董首饰、最新时尚的珠宝，也有便宜的嘉年华会上的塑料项链，还有定制的镶嵌红宝石和钻石的精美腰带扣。
一说起这里的首饰，在无主行李中心工作了20多年的珍妮特·格鲁尔可是如数家珍。
这个很有意思，是一款特别的设计，它的戒面呈椭圆形。
他手上这个三色金钻戒，如果在普通珠宝店，很可能卖到900美元，而在这里只卖342美元。坎特雷尔的结婚戒指就是在这里买的。
我在这儿买的，只花了在当地珠宝店一半的价格。
在无主行李中心购物，又是一个需要耐心和毅力的体力活，还需要一双慧眼，因为很有可能在一堆廉价的二手太阳镜里淘到限量款的雷朋。
你觉得这幅怎么样？好看吗？
看上去不错，可是标签还没有摘。而商家也精心设计了餐厅，供顾客们歇脚补充能量，因为他们知道顾客们在这里从清早逛到华灯初上实在太经常了。
好了，现在是我们开箱体验时刻。
而对很多人来说，寻宝之旅的高潮是开箱体验时刻。每天都会有幸运的顾客来亲身体验打开一个未知的行李，决定里面的物品是可以被重新出售、需要清理、被捐赠，还是直接扔掉的过程。
We have a shirt.
这里有件衬衣，我们要看一下它的状况，看看是什么牌子，有没有破损、破洞或者污渍。
So we have some styling gel here.
这里有个发型啫喱，我们要看它是不是用过。这个肯定用过了，所以我们不能卖，只能把它扔了。
And the bag seems to be pretty good inside here.
这个包从里面看还不错，不过我看到在正面有很多斑点，而且这里还断了，所以这个没法拿去卖。
既然无主行李中心这么有名，会不会有人来店里寻找自己丢失的物品呢？您别说，还真有位来自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先生在这里为太太买了双滑雪鞋，回家发现是太太2年前丢的。但坎特雷尔说，这样的几率真如同大海捞针一样。无主行李中心不仅满足了人们寻宝的好奇心，还给一些人提供了创业的机会。玛莎·巴恩斯从2004年就开始在网上出售从无主行李中心淘来的东西，卖到了世界各地。
我曾经卖了一套飞行员用的耳机，我在这儿买的，然后卖给了法国的一个飞行员。
夕阳西下，对许多来淘宝的人来说，又是收获颇丰的一天。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商品吗？没关系，明天再来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在这里找到什么。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四人乐团 Midnight Endeavor 展开第一次巡演，今天他们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 She's Groovy。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I know you're full of trouble, but most guys are. You called and asked me twice, but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She said you want a big light, but she doesn't mind. Take your time. She's got a girl like no other.She's got me thinking of lover. Skinny jeans sewing up to your waist. You've got a style nobody can replace. She's 18, beauty queen from the top down. Says yes.
less than your bed now. She's got me thinking a lover.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This American English idiom has to do with wishes. Luck is also involved.
Keeping one's fingers crossed.
It looks like we might be getting bad weather this weekend. I'm hoping that storm doesn't come our way.
Me too. It would be too bad if it rains for Jane's outdoor wedding. I am keeping my fingers crossed that the rains hold off until Sunday.
Keeping one's fingers crossed means you are hoping for something to happen, usually something good. This saying comes from a time when people believed you could prevent bad luck by crossing your fingers. Usually you cross your middle finger over your first finger.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When you listen to American English, you might hear this.
Last ditch effort.
Let's find out what it means. Listen.
Did you watch that basketball game last night?
Yeah, that shot at the end of the game was a real last ditch effort to try and win. But it's hard to make the basket from that far away.
Too bad he didn't make it. He could have won the game for the team.
A last-ditch effort is a final attempt to succeed at something. It is a difficult thing to do. It may or may not work. In our example, the basketball player's last-ditch effort to make a basket did not work, and his team lost the game.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Americans use this idiom in both business and personal conversations.
Know the ropes.
I get to go to New York City next month for the first time. I'm really excited, but also nervous about finding my way around.
Here is what you should do. Call my friend Sierra. She has lived in New York for more than 15 years. She knows the ropes, and she would be happy to show you around.
If you know the ropes, you know how to do something or how to get something done. You know about a certain situation or how a job works. This idiom probably comes from sailing. To be a good sailor, one must know how to tie and use the ropes and sails. If you are good at something, you can say you know the rope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儿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人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现在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我们马上就要去见见皮划艇漂流公司的创建者鲍勃。游客乘着皮划艇在汹涌的密西西比河上漂流，听听他的故事。密西西比河无论从规模、栖息地多样性，还是生物繁衍效率等各种角度看，都堪称世界主要水系之一。有50多个城市的日常用水都依赖着这条大河，这条大河也一直是一个创收来源。美国出口的粮食中60%都是经过密西西比河的新奥尔良和南路易斯安那这两个港口运往世界各地的。鲍勃对这条河情有独钟，当他发现自己创办小企业的概念能够同自己最喜欢的皮划艇漂流结合起来的时候，皮划艇漂流公司就诞生了。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商店？这里边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
这个店真正酷的地方是我就住在铁路的那一边，所以从2003年以来，我总是要经过这栋房子。隔壁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制作家具，很漂亮的家具。
是吗？
他和我在70年代一起工作过，是做家具，他还在干这一行。我呢，由于打磨没有做好而被老板炒了鱿鱼。这个地方曾经做过摩托车生意，他们出租摩托车，他们把这块地方清出来以后，我来找我的朋友理查德，我跟他说，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兴趣把这个地方租给我，搞一个小船的生意。
是啊嘛，
在这里做生意是最理想的地点，我们把这里叫做船只出租公司。我在新泽西长大，1972年大学毕业。
你在哪儿上大学？
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我玩曲棍球。
不开玩笑吧？
跟我打曲棍球的是明尼苏达州的人，那时候我太太和我考虑在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她是芝加哥人，我来自纽约地区。
哦，
我们都不愿意老待在那些地方，我们来这里玩，到了明尼苏达的野生保护区边界水域，我们喜欢这里，这里大学很好，大学城非常棒
啊。知道了。这些都是什么？这些是来给租船的人用的救生衣和设备吗？
秋天或者春天，我们希望人们穿上适当的服装，我们准备了一些风衣，我们称之为干上衣，我们还有半干上衣，我们还有干裤子，这些是室外衣。我们的团队要出动，我们会在5月初进行训练。
好，
我们有向导，5月初出去，天气可能已经有些暖和了，但是水温呢仍然会比较低。人们下水需要带上所有必须的东西。
你们都有
这些东西？我们都有，无论是防晒霜还是太阳镜还是太阳帽，我们什么都有。
密西西比河上的第一座桥是1855年建成的， 第一座铁路桥的修建晚一年是1856年。你现在总共有多少条船？你们的顾客最多需要多少船？
我们一次可以让40人出去漂流。
这些船值多少钱？
我们的运作是这样的，我们实际上到年底就把船卖了。
真的？
就是过冬的需要，我们只营业3个月，我们开门6个月，但我们实际营业只有3个月。那条船的零售价是$899。
能卖多少钱呢？
我们最后卖的价格是
500多。
大概是在525到650美元之间吧。
我在做心算，我想你们在3个月里能挣多少钱，但是另外3个月就比较淡，对不对？说是开门6个月，但生意很好的时候只有3个月吧。
不错不错，我们就是这样的。
你们赚3个月的钱，然后把船卖掉，船价亏损20%还是30%，然后还要把船再买回来，对不对？
对，别忘了，我买船的是批发价，所以、
明白了。然后你再以零售价卖出去。
对对，所以我卖船的是价格是高于批发价的，所以我是赚钱的。
在船只上有利润呢。游客参加漂流需要做什么？要买保险，要承认责任，还要贴标记等等。
对，我就一切按规定办，下不干不许干的事儿。
明白了。
这里最大的花费是保险。保险承销商呢，他们一般都不愿意给户外活动提供保险的，所以我们必须呢克服重重的障碍，要按政策和程序去做。我们现在的导游当中呢，有4名得到了美国皮划艇协会的认证。我们大多数导游都得到了某种认证。我们所有人都有急救证书，还有心肺复苏证书，我们遵守所有规则。
你们季度雇多少人？
大概6到8个人吧，他们靠这个赚钱的。
我猜他们是合同工。
不是的，按照保险规定，我们只能雇季节性的半工。如果他们是合同工，那么他们按理就需要自己买保险。我们不能指望20到30岁的人都有保险。
大约4000年前，北美因纽特人把动物皮铺在浮木上，做成了最早的皮划艇。
我有一些导游和皮划艇方面的经验，所以我问他我是否能够当他们的导游，结果不是一般的好。今年暑期他要我回来，我既当了导游，也帮助他在店里做了很多事情。
在你看来，明加波利斯是一个适合户外活动的城市，你们是否利用密西西比河进行了很多活动？
基本上都是户外活动为中心，不过人们使用的比较多的是河岸上的小路，而不是直接利用河水，所以皮划艇漂流让人们下河欣赏密西西比河的别样风光，观看城市的天际线等风景，的确是很酷的一项运动，很多人都来。
我上过皮划艇课，熟悉水性，算是个业内人士吧。我们能不能今天就去一趟，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业务？
没问题，当然了，我们很高兴带你去看看我们漂流活动。
我们要带上这东西上船吗？
是的，你有你的独木舟，涂点熊油，苍蝇就不会烦你，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2009年定的规划，我们从2009年7月开始广告宣传，同年8月租了场地，8月第3个星期我们的店开张了，一直到10月份。那个10月下雨最多，温度最低，前所未有，生意很清淡。不过我们基本上就是试试水。在这个城市里搞这么一块小小的野生之地，真正的好处是我们有了一个城市动物避难所。这里有狐狸，有浣熊，有狐狸窝。人们不时会看到狐狸。狐狸崽子跑来跑去的。我们有浣熊，虽然我们不喜欢它们。这里还有浣熊的窝，有不少小浣熊，母浣熊不高兴的时候就不停地发出嘶嘶的声音。我们下面要做的，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就是进入这个隧洞。它大约是1890年代修建的，部分是用石块，部分是用颜色单调的石灰石建的。知道了，把头上灯打开。
好，
好
啊，打开了。
如果你不愿再往前面走了，就告诉我一声啊。
好，啊，这里真凉爽啊，这里感觉不到我们是在城市中心呢。
感觉不到的。这就是我们搞这个市区冒险的目的。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是，你不时会看到海狸。我们在隧道里划水行走的时候会突然听到。
这里的前景如何？漂流运动的前景如何？
我原来的打算是创办一项业务，把它发展到能够带来收入的程度。一旦实现这个目标后，就准备在一段时间内把它卖掉，这项业务作为资产组合的一部分。
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了这么多。
没问题，
非常感谢你。创业的方式有千万种，但鲍勃是如何创业的，我们回顾一下。他创业的时候，银行存款大约$10,000，净分数为750分，第一年的销售额约$35,000，有些亏损。鲍勃创业的启动资金大约为$48,000，其中一部分是他个人的储蓄。他在谈到创业时用的一个词是激情。要使自己的生意不沉没，就必须把头抬到水面之上。有时候你要是不完全下水，你的梦想可能就会搁浅。要记住，你做出的每一个业务决定都可能关系到生与死。但鲍勃干这一行是要有长远打算的。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Above the Falls。我现在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我准备找小企业大众啤酒厂的三个创业人亨利、安德鲁和乔托谈谈，他们让顾客选择下一批该出产什么样的啤酒，一起来听听。公益网站社会影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财富500强公司中半数以上都因各种原因使用过众筹资金的方法。最近三年中，众筹经济规模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增幅高达300%，达到51亿美元。随着众筹方式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大众啤酒公司也顺势而为，给公众以投票选择自己喜爱的啤酒的权利。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几位的个人情况。
我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长大，2003年来到威斯康星州。上高中时，因为偶然的因素办了一家滑雪板商店，所以我可是很早就成了一个企业家。
知道了。
做了几年生意后，我得到了奖学金，去威斯康星州大学分校读书。
请解释一下创业这个名词的具体内容。
我可不敢说我学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确实学会了学习的方法和基础知识。我觉得主要更多的是如何创业的基础商业知识。
我也在威斯康星大学怀特沃特分校读书，学习创业和营销。不过上学之前我就有过几次创业的经历，都是自娱自乐性质的，帮人修剪草坪啊，做些整修院子的工作。真正做啤酒行业的事情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开始是在米德尔顿市附近的国会啤酒厂工作。
知道了，
真是很喜欢这个工作。
大学毕业以后，你下面一份工作是什么？
大学里设有一个创业辅导班，我们上了那个班，学了一年后毕业。那年暑期就是从这个班里毕业的。最初的生意和现在不同，后来决定不再做下去了。我们想到了创办大众啤酒的主意，应该说我们是在创业班的时候把这个想法细化，做了一些筹划。我出去到现实世界里找工作，干了6到8个月。
具体说，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还是你的作业？实际上你是如何？
这话说起来长。首先呢，我们希望开一个啤酒吧，我们觉得这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了解了开啤酒吧的费用可是有点，
启动费用很大，
需要125万美元。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办个餐馆，我们想我们还是喜欢做啤酒，如果不需要马上拿出大量资金，还要保证这个啤酒店确实独特，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店名是怎么来的呢？
我想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中的某个人，但是
你们都有贡献，
这很自然很直观。我们有一大帮人参与披露的制作，形成这个名称很自然，甚至标志也是这样的。我们跟这群人沟通，他们也跟我们沟通，我们一起做出了啤酒。
我知道人们一哄而上提交倡议，大家投票支持，如果这个啤酒获选呢，你们就酿造这种啤酒。
是的，
非常简单。
我们把佳酿啤酒的概念试点后决定，我们需要再向前走一步，做商业化。所以我们开始就如何开办啤酒厂进行了所有必要的相关研究，从审批手续到采购设备。
啊，你说做试验的时候是说你们建网站给顾客们介绍吗？
对，
做五加仑一桶的啤酒。
对，
送给人们品尝。
是的。
最初的反应如何呢？
很有意思，第一次提出这个啤酒建议的人跟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那是在创业辅导班，他喝着草莓柠檬茶，把各种东西拌到一起喝。他说，你们能够把这个做成啤酒吗？我们说是啊，这可能会成为很好的酵母，我们就这样做了。啤酒的苦味用了九重塔而不是啤酒花。
是的。
后来我们把草莓和柠檬也加了进去。
味道怎么样？
很不错。
你们现在已经走过了试验阶段，进入了我们要把它变成真金白银的商业活动，接着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去问麦迪逊附近酿酒的朋友，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有个朋友说，你们应该跟啤酒坊的佩奇谈谈，他每个星期只用两天酿酒，可能会有闲置的产能，你们可以搬到那里去。我们现在就站在他说的那个房子里面。我们一年前搬到这里，买了一个容量为七桶的发酵桶，再次搞了一个试点。我们不必为建立啤酒厂支付大笔的间接成本，我们的存款只够买一个发酵桶。我们开始行动，为我们的创意造点声势。
你们的店在这里开张以后，我猜想会以五加仑的啤酒桶为基础，按比例在酿酒馆里酿造更多的酒，对吗？
是的，差不多。要采用容量更大的酿酒罐，有两个因素需要考虑，更大的空间和蒸馏的温度。这两个因素的任何一点变化都不能忽视，也就是说，事情并不是简单的按比例扩大就可以了。
我实际上是通过我哥哥认识乔托和亨利的，我哥哥跟他们是同学，我和哥哥劝说亨利来做佳酿，教他一些制作的方法，我们帮助他做了一些红酒，然后又在大学里教他如何做佳酿。我觉得后来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
你是否热爱你做的事情？看着你对你做的事情很开心。
主啊，我绝对喜欢。
梦想成真是吗？
我现在可以说别无他求了。
大学毕业以后，每个人的命运差别很大。你开始做事的时候会说，我工作要做哪一行呢？我要做什么呢？
我知道我对我要做什么已经胸有成竹。
是啊，
我确实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可以搅拌一下吗？
绝对没问题，
这是我到这里来一定要做的事情之一。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这里拿住它，我往里面填东西，你只管搅。
好，你从哪儿得到的材料？
尽量从当地买，尽可能经常买。
现在你怎么看你们几个的未来？
个人角度吗？或者
是的，你自己的角度，也从大众啤酒的角度，
是一片光明，至少我希望如此。我不指望发大财或者很有名，我只是希望能赚取一份生活费，
并且做好啤酒。
做好啤酒，老实说，对自己和大众啤酒的要求仅此而已。我们要继续做好啤酒，人们也会继续有好啤酒喝。
世界最老的配方就是啤酒配方，起源于希腊词 Theology， 它的意思就是啤酒学。你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众啤酒的粉丝的？
大概一年半以前吧。
这种啤酒跟其他小酒厂生产的啤酒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的理念是消费者为他们生产的啤酒投票，总是很有意思。比如这种胡萝卜蛋糕啤酒，它的味道就很有趣。
所以你总是对某种新的品味有所期待？
是，的确如此。
过去一年半中，你最喜欢什么啤酒？
我想我最喜欢的是班夫大道的血橙啤酒，可能是半年前喜欢上的，非常好喝。
这种啤酒有点柑橘血橙的味道，对吧？
是的，味道非常好。
你有没有提议酿造某种啤酒呢？
还没有，我曾经有过想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就是投投票而已。
你觉得这里啤酒怎么样？你的最爱是什么？
我的最爱还没生产出来呢，它可能是 T 先生，因为这是我的啤酒配方。
嘿，你赢了。
是的，我赢了一个提议。
不开玩笑，真的，这下子真把事情提高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你认为这是一个很酷很独特的模式吗？其他方面也会跟风赶上吗？
我真诚的相信是这样的，因为你可以在脸书的啤酒论坛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啤酒，大家都在努力用不同的配料来做不同的啤酒。 你要尝试的东西是没有穷尽的，他们确实是在追求独特的东西。我听说胡萝卜啤酒的时候就问道，你们为何会做这样的啤酒呢？但是后来我也尝试过，发现它真的很棒，掌握所有不同的味道，再把它揉进一种非常厚实的啤酒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可以上你们的网站找到一种啤酒，然后点击它付款买它，等它被送到我家里。
嗯，是的，
有两种方法，一个是通过投票程序，投票程序是从每个月的1号到21号。我们把啤酒放到网站上，人们可以通过预购这种啤酒进行投票。如果他们想要这种啤酒，可以说行，这个啤酒要是获选，我就支付$25。有些人会向他们的朋友推荐，说这是我选的，来选它，这样就可以让这种啤酒胜选。一旦投票结束，我们就发送啤酒。
这是一家技术公司，还是一家酿酒厂，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是兼而有之。
显然，社交媒体是我的意思是，它刚兴起的时候被人们视为一种时尚，后来它生存了下来，现在已经成为人们做生意的一个可靠的手段。如果你处在社交媒体的前端，比如我们社交媒体的高级用户，就能够利用它提供的所有便利，能够适应社交媒体所变化出来的各种新方式。
我们把一种啤酒投放上市场上，不出2天，我们就会收到数百个订单。
太好了，
我们看到哦，这个啤酒持续获得4星评级，我们要跟着酿造，不断生产。另外一些产品则会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一些人会说，哦，这是很好的想法，但是魔鬼辣椒啤酒确实很辣，
它味道真辣。
有些人则说，这是魔鬼辣椒吗？它根本就不辣。
这是人们改变我们的啤酒的一个渠道。我们会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下一次在生产这种啤酒的话，应该减少榛子的量，增加胡椒的量，等等等等的。
众包一词由两个词组成，一个是众，另外一个是包。它是杰夫豪2006年在有线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的。你们在创业过程中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我最困难的事情是2天前让这个家伙辞去他的工作。
是的，
2天前，恭喜你。
是星期五。是的。
感觉如何？
我得说很可怕，这事确实是最难办，因为你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没有退路，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这是一种真正的充分的信念，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
是的，
这让我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就让它发生吧。
已经过了2天了，你一定会感到很有自信的，对吧？
是。
你们给那些创业者有什么忠告？不论是孵化器还是别的，或者是那些讨厌自己工作打算做点别的事情的孩子们，你们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有3点建议。一，你热衷什么就做什么。我过去做生意的时候，如果不是真正喜欢的事情，从来没有成功过。二，太累人，你的工作，做创业者可不是更轻松一些的。
绝对不是的，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18个小时，是连续干，工作量实在很大，对此要有准备，准备付出。三，创造出有竞争力的产品。
请解释一下你的意思。
你不希望把自己逼到绝路，我如何才能够制造出一种完美的东西，能够保证卖得出去？你要尽快地赢得顾客，推出一种他们愿意买的产品，确保它能够卖出去。
非常感谢你们的时间，感谢你让我分享你们的啤酒。
没问题。
创业的方法有1000万种，但大众啤酒是如何创立的呢？我们回顾一下，当初几位创业者银行总共有3万美元的存款，信用分数是750分，他们开业头一年营业额为56000美元，稍有亏损。他们开业总共投入了28万美元，一部分是一家私人投资机构提供的，滑稽的是另一部分是通过众筹活动得到的。亨利、安德鲁和乔托在谈到他们创业动力时使用的一个词是激情。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创业者，就需要有点智慧。当机会叩门的时候，你不能缺席，要抓住倒酒的机会。成功往往难以吞咽，但是你知道你的酵母酝酿着有滋有味的未来。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Mobcraft。
我写过生意规划吗？我想我写过，是写在一片餐巾纸或者类似其他纸的背面。我有生意的目标，我不愿意说我制定过一个生意规划。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财务方面的知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写一份商业计划。但是我有目标。目标重要不重要？极其重要。据说90%的创业者在写了规划之后，从来不再看那个规划一眼，但是他们至少按照自己的想法确定了他们成功的标准。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No,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